开始了，可以吗？好，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继续让我们能够来领受学习你的话。主，我们这时候来到雅各书的第五章，也再次从这一卷宝贵的书卷的当中，主，让我们所认识的不单是我们看见书中男女之间的爱情，更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你对我们这些世人的这些爱。主，我们为做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帮助我们从字里行间我们学习许多属灵的功课，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特别在当中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在寻找另一半伴侣的时候，也能够从这个书卷的当中得做帮助，也在当中的夫妇当中的家庭祷告，也让我们从雅各书当中也能够学习到这些属灵的功课，以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的当中，我们夫妻能够更加的彼此的相爱。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书卷成为我们的学习。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当中，我们一起领受，我们一起学习，我们更得做圣灵的引导和光照。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带领我们在主内的彼此的这样的学习的过程。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第五章。那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女孩子做梦。那我们老一辈的呢，就会知道这首歌，就在半梦半醒之间这首歌是谭咏麟唱的就在半梦半醒之间，又好像睡觉，又好像醒我们忘了还有明天，保留一点时间，让这种感觉永远。然后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醒来你却了无踪影。那这个又好像今天我们上的第五章的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女孩子，这个男的来探访她的时候呢，她做梦，那她又跟她好像开玩笑这样我已经脱了衣服，我已经洗了脚，我不起来。那男的很着急来找她。后来当他起来的时候呢，男的又不见了，就是这样的，醒来你了无踪影，再回到梦里，梦已不相连，哦，爱你，是梦是真，转眼改变，梦已不相连，的一首诗歌呢，就拎读我们今天的第五章，很相似的，所以我不懂他写作词作曲写的时候呢，梁鸿志写的时候是否从雅歌里面得到这个灵感，在半梦半醒之间。这是今天我们要再谈的这首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第五章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来到搜寻之歌。那再次给你们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很重要，为什么呢？当你们在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为什么是交叉平衡，你就发觉到这个跟这个呢很相似的，那这个跟这个很相似，这个跟相似，然后来到一个中心点，就是这边，就讲到他们的婚礼洞房之夜的那个是一个中心，就是讲到这个在结婚，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讲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认识，一直到他们感情的发展，那高潮是这个来到他们洞房之后。那现在我们从五章开始呢，一直到第八章的这四章里面呢，那是否是一个讲到他们洞房之花烛之后呢，五章开始就继续再谈到他们夫妻的生活，是这样吗？我不晓得谁已经读完雅各书八章读完了，也没有人，没有啊。那如果读完整卷的时候，你在想，接下来我们所要五六七八所要谈的呢，是不是一个他们讲婚后的生活，还是讲前他婚前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你要去明白。所以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第五章到第八章的时候呢，有的人就问是写婚后生活的写照吗？第四章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们的婚姻生活洞房就是当那时候所罗门的轿子来的时候呢，来迎亲的队伍来的时候之后呢，就描写到他们的这个婚姻洞房花烛之夜。然后之后呢，现在我们谈的是不是他们的一个婚后生活的写照，还是接下来五六七八是在谈到婚前的生活，从一章到二章三章五节所记载是相同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此呢？那第三种的说法，从五章二到八章十四节之间发生的事情呢， 看为他们婚前的生活，其的当作他们婚后的一些事件 in between、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的中心的段落，就是这个段落呢，就是讲到他们婚礼的洞房之歌。所以接下来这个东西所谈的呢，跟这个对照的时候呢，那我们怎么去看待五六七八章？所以我们比较接受的是说，五六七八章其实在讲的不是在讲他们婚后的生活，为什么？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而是讲其实在讲到他们婚前。所以两个婚前，在五六七八讲到婚前啊，中心的思想是讲到说，他们婚前之后呢，他们彼此认识，最后他拉到他们结婚洞房之夜的时候，这个才是他们的这个中心点。然后接下来的五六七八呢，谈的还是回到以前他们彼此认识的时候的那个叙述。那有时候是那个雅各书，他们是以一卷一卷这样写，所以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的一种编排的方式。但是他所要讲的故事呢，就要告诉我们。然后来到第五章是讲到洞房花烛之夜，那个是最高潮的地方，就是这中心讲到他们彼此之间从认识到感情的发展到结婚。然后之后呢，这个不是在讲婚后的生活，那雅各书不是在描写婚后的生活，而是讲在之前的那一个。所以这边所要谈的呢，也就是重复以前所要谈过的东西，不过有另外一种的描述的方式。所以我们比较接受这个接下来五六七八所要讲到的，就是婚前的生活跟一章二章到三章五节所记载的其实是相同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第一呢，他说你会看到三章一到五节跟五章二到六节的时候呢的对比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地方，刚我们讲说为什么叫做交叉平衡。三章一节他说我夜间躺在床上的时候，五章二节说我身虽然躺卧在睡觉，然后三章二十说他起来寻找左边全城，五章五节也说他起来，他去寻找。三章三节他去城中的守卫巡逻的时候呢，他找着那个巡逻的就问他们。五章七节也说城中的守卫巡逻的时候他也是找着他们，不过呢有不同的一个，他被打，为什么会被打等一下我们也会解释。那三章四节他说就遇见他心所爱的，六章三节说他也遇见他在哪里呢，他在百合花中来细赏。所以很多对比的东西。那另外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说五章之后呢到八章不是结婚后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第四章到下半段里面你会听到一个字出现，我的心腹。我的心腹，心腹就是刚刚新婚的时候呢对他的太太的称呼，我的心腹，我的心腹，只有出现那个地方。那五六七八之后一重复呢，就讲到我的妹子，我的爱人，他不再称为心腹。所以呢刚才是所讲我们比较接受的第二种的说法，就是说五六七八其实不是讲婚后的生活，还是讲到他们婚前还没结婚的时候呢的那些事情，有重新另外的一个描述的方式来写。那我们来看怎么来看。好，那么刚才就讲到在半梦半醒之间，又好像睡觉又不是睡觉，又好像醒着又不是醒着，为什么躺在床上，半梦半醒之间呀、他说我身虽然睡卧呢，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着门说我的妹妹，我的叫，我的哥子。所以你看他没有称他为什么我的心腹，看见吗？所以这个不是讲他婚后的事情，要重新回到之前。他说我的个子，我的完全人啊，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头发给耶路第四。那你读的时候呢，这些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我心虽然躺卧，我虽然躺卧，但是我却醒着，在半梦半醒之间。所以有的人讲是说现在他在做梦，梦见什么呢？就看见他的良人的声音，他敲着门，突然间他要进来。那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半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那为什么他说我的头满了露水，头发给耶路第四？为什么他跑来，从深山月底里跑来，满身汗。那而且在半夜的时候呢，被那个露水，滴满了这个露水，给耶路来第四，讲到这种的情况。 那这首诗歌是说他什么？他虽然睡觉，但是女孩子说心里却很清醒，看起来睡了，但是没有入眠，所以呢，可能是很明显的在梦境当中来做梦哦，做梦哦。所以在恋爱当中的人是很喜欢做梦的，希望在梦中看见他的情人，在梦中相遇哦，就在这样的一种哦的一种的梦境之间啊。忽然间他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着门，我的妹妹，我的家务，我的个子啊，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头满了露水，头发给夜露地湿。”啊，这边讲到什么东西？又有这边讲到什么东西？梦到流汗，梦到这个是讲，这个是谁讲？这是男的嘞，不是女的，所以不是女的做梦到流汗，是这个男的跑，他做梦梦到他的爱人这个男的从深山野地跑来，跑来的时候呢，哇，他的爱人就跟他讲说：“我的妹妹，我的家偶。”他说：“哦，我的完全啊，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什么满了这个露水，可能满汗。”还有呢，夜间的夜露来地湿，讲到是什么东西？他跑了老远的路来探望他的爱人，才会被浓雾的水汽弄湿他的头发，就讲到他很着急。那现在的问题说，为什么要三更半夜跑来找这个女的？为什么？思念对方，思念对方，彼此相爱的时候的那一种的哦，你们都有经验的那些谈恋爱，呀，哦呀。一刻都不可以，所以煲顶娃粥的时候呢，在讲电话一直不想放，所以有的人在讲电话可以讲两三个小时的，特别在恋爱的时候，然后一刻不看见哦，哇，很辛苦，对不对？所以那女的也是这样，虽然她心里面很想念他，然后但是这时候真正那个男的跑来老远的地方跑来找她的时候呢，哦，他就讲到说，所以为什么会跑来？那个男的也对她有这种思慕之情，念慕她。以致他说我一定要跑来找他、哦、所以他也不辞就是劳苦的跑到深山野地，跑到这么迟来到这边、哦、那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呢，从灵异里面我们怎么去解释这第一节里面所要讲的东西？那我们跟上帝之间对上帝的念慕之情有到这一种吗、哦、我们对上帝之间的念慕之情有到这种，我们对上帝的那一种的念慕。所以呢，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哦，哦，南风啊，兴起，北风啊，吹来，什么呀？你吸引我，我就什么，快跑的跟随你啊、哦！所以这个虽然讲到彼此之间的爱情的关系，但是从灵异里面是说，上帝你吸引我们，我们来跟随你。那我们对上帝那一种的思念的那一种的爱情的那一种的爱，也应当向他们讲哦呀，老远的路跑来到探望他的爱人。然后从灵异里面你去思想，所以我们常常都想到耶稣早上牧师也是讲、哦、他们怎么从耶路撒冷圣殿之后爸爸妈妈都回去了，忽然间走了一天路程发现耶稣不见，所以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回到耶路撒冷，总共三天的路程才找到耶稣在圣殿里面。所以那个路程里面呢，牧师讲没有 MRT 的，啊，你现在哇 call Uber、啊、这么好，哪里有这种事情？但是呢，你想从灵异的解释里面，那耶稣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到一个地方他知道那边有人的需要、哦、上次我的讲道的里面就提到耶稣来到推罗西顿之后呢，他就来跑到38公里之远的那一个什么该撒利亚的境内，为的是什么？有一个什么耳聋舌结的人，耶稣来医治他。那为什么他就是像老远的跑来探望他所爱的人？对耶稣那种怜悯的心肠，所以他也到怎么样来到这个？耶稣没有说对不起啊，没有马骑 ，OK， 最多只有驴子可以骑。但是很多时候是说什么？耶稣是走路，所以他们是走在当时很多区的是那一种的山路，不像今天我们的马路这样的平坦，他们要走这些山路，所以耶稣是走了很远的。那那时候有没有可以 call taxi、call Uber、坐 MRT、LRT？ 没有，耶稣都是走路的。哦、走路、啊、他是为做那边人的需要、哦、需要，所以圣经说什么、哦、当他看见他们流离困苦，所以耶稣就动了那种怜悯的心肠。所以一样的什么，他很老远的地方跑来什么可以探望他所爱的人。所以 所以耶稣也到一个地方，当拉撒路病的时候，他听他病的时候呢，啊，最后耶稣也到了什么伯大尼啊，来到伯大尼的时候，他的姐姐就跟他讲说，你早来就好，哦，因为什么拉撒路去世，哦，这个事实，他也是什么老远的路来探望他所爱的人，所以这是从灵异的解释里面，你看见那一种的心态，哦，神对我们的爱，神可以从很远，他们来到这边。哦，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看，因着我们的罪，而耶稣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来找我们，就那一种的爱的那一种的寻找，哦，你看见，哦，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灵异的解释这方面。然后接下来三节他说，我脱了外衣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弄脏呢？这女孩子开始第一节讲，在半夜的时候呢，梦境，她就想说，希望看到她的爱人，很那种很迫切很盼望看见的心情，但是那个男的真的出现的时候呢，他又有一点呢，什么东西啊？我们怎么讲啊？怎么去形容？有一种爱买爱买，福建话这样哦。忽然间，爱人到的时候呢，他又说什么？他就用许多的理由，他说：“我已经脱了外衣，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弄脏呢？”啊，这是什么意思？说当时呢，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他们走路就是很多泥土的，而且他们的家里面呢，不像我们现在有这种铺地砖啊，哦啊，西拉米达这些没有，他们也都是泥土的地板，所以他们一到的地方，所以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洗脚，洗那脚，而且他们穿的那一种的草鞋都要洗脚，所以到时候呢，当他上床睡觉的时候呢，已经脱了外衣，哦，那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么够再弄脏呢？你现在要去帮你去开门，我走几步，我要再重新搭在地板上，我的脚又在弄脏了，因为已经洗好了。所以他又好像很多的理由，哦，那又好像又要一方面对他的爱人的私慕，那另一方面呢，又用这种的借口来讲，哦，那这边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第一，可能他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刚才就讲，因为这边不是在讲到他们新婚，新婚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些的。这是讲到他们还没结婚之前，所以对这个女孩子，我们之前就讲到苏拉密女孩子的道德水准他们都很高，所以第一呢，从社会跟宗教社会的标准的回答道德水准里面看，第一，我已经什么脱了外衣怎能再穿上，我现在穿上可能是一个晚装睡觉的一个服装衣服，哦，简单的衣服，那第二我洗了脚，他用这种的东西来拒绝那个男人，你三更半夜你来我家敲门，那第二呢，你从未婚的角度来看，未婚年轻人深夜不能够什么同处一室，我们这常讲不允许男的弟兄姐，甚至你们在外面拍拖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带太子，爸爸妈妈限定时间，哦，你看那个广告吗？哇，时间到的时候，哇 ，before midnight， 哇，赶快搭脚车，载那女孩子回家，爸爸就站在门口那边，然后看时间，哇，刚好准，看见吗？有 set 那个时间。哦，不能够什么同处一室，所以从那个道德的里面来看，从社会的观点里面来看，所以这女孩子这样回答也是有她的理由，哦，她用这种的东西来挖掘她的爱人，哦，虽然你从很老远的跑来渴慕要见她的话，但是呢，从道德水准的角度里面，我不随随便便开门，我不随随便便来接念你，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在深夜的时候，哦，的这样的一个，哦，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向对方坦白说出他们真正的理由，你看见吗？男的为什么三更半夜跑来找女孩子？他没有讲他的理由，但是心中什么对他那种私慕的那一种的爱念，可能什么因为对他的那种爱，以致什么晚上不会睡觉，所以希望能够见他的面。那女孩子的虽然已经脱了外衣躺在床上洗了脚，也不会睡，因为想做爱人，所以两个人同时呢都什么不能够入睡，因为都思念对方。但是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呢，彼此又没有坦白的讲，男人没有说因为我思念你，所以我半夜我从老远地方跑来要来见你，那女孩子也说我也思念你，因为我不能够入睡，所以盼望看到你，但是见到你的时候呢，忽然间男的外面敲门的时候呢，他用这样的回答，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坦白的讲出他们真正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第四节他是说，那男的就从门缝里伸手进来，我的心因他大为激动，他就用手就伸进那个门缝里面，想要什么，哦，啊，拉开那个门还是什么门锁还是什么，盼望能够进来， 比较冲动啊，男孩子是这样的，哦，对啊，就比较冲动，哦，那我的心因他大为激动，你的就被什么？被激动，哇，他这样的一种的思念思慕之情，所以他说他将看到爱人将手伸进门缝的时候，他的心开始砰砰的跳起来，是一种很喜悦的象征。为什么呢？就快要见到他了，但是一不想见到他，也希望不要在这时候见到他，因为是在一个深夜的时候，那对左右邻舍的话也不好，哦，他也就想，但是这时候有怦然心跳起来的这种的一幕出现，哦，然后他说什么呢？我起来，哦，最后呢，他为做他这样的一个怦然心动的时候呢，他就真的是回应了，哦，他就起来要去开门，侧坐脚去开门，要去开门，他说他给我良人开门，那我的两手地下莫要，指头地下莫要，地在的门栓上，什么意思？你要想象的哦，你们在读这个的时候，第四节说什么？我已经脱了外衣，我穿了我的睡袍，哦，我的脚已经洗干净了。他这时候是什么？坐在船上，对不对？但是不能够入睡。忽然间听到他的爱人来找他。而且爱人说，我现在我想要进来，而且他的手伸进门缝的里面，哦，想要拉开那个门栓，哦，所以女孩子被他这种举动就怦然心动，好了，我现在我就要起来，我就要为他来开门。那这边就说什么呢？我的两手地下莫要，指头地下莫要，地在门栓上，什么意思？啊？消毒啊，莫要消毒。这个墨药是很贵的嘞，墨药有香气的吗？它用香精做的，哦 ，flavor， 哦，有一些想做什么？想到吗？这跟第四节你要拎在一起。他说什么？我已经脱了外衣，我穿上我的睡袍，我的脚已经洗干净了，我现在坐在床上，然后忽然间听到敲门声，我要起来。他起来到他去开门的时间里面呢，那这一句出现什么事情？刻意的打扮，看见吗？哦，不要给我的爱人看见我。这时候呢，姐妹有时睡觉的时候呢，哇，弄发结啊，什么，哇，很 terrible 啊，啊，披头散发嘛，啊，哈哈，好像，哎，可能他穿了一件白色的。忽然间，现在华人企业嘛，一开门男子吓到了，一看到这样，我可能看到鬼一样，所以他就刻意的打扮。他做什么呢？他用了墨药来膏他的身体，来抹他的身体，有那一种的香气。所以你前面看见一直呢，他的男的一直讲，哇，你身上发出很美的香气，墨药的香气，这种的香气。所以呢，从他听到他的爱人在门外敲门，或者他的手伸进来的时候呢，他这时候要去开门的这段时间的里面，可能他花了半个小时打扮，看见吗？啊，为什么呢？哦，哇，又再重新拿那个香油精抹他的身体，哦呀，这些东西。那因为在旷野的，在那种野地帐篷的里面呢，哦，他们在那种生活里面，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打扮，而且要见他的爱人，对不对？好像男的有时候我们在身上就喷了一些香水，当你出门的时候还是什么，他就用这样的一种的时间来打扮，啊，好不好？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他睡觉，但是现在不睡哦，等一下半梦半醒，要睡但是却不会睡，虽然身体疲倦，但是什么，哦，疲倦，但是还是跑出来要开门。但开门之前呢，还要什么？刻意的打扮，打扮一下，这种是女孩子的心态嘛，对不对呀？ Yeah, 心态呀， yeah, 你的怎样？但是无论怎样，他还是要在他面前呢，不要披头散发，他还是要打扮一下，哦，但是抹上一些的，啊，香油精这些墨药的，哦，他是说，当他什么亲手给良人开门的时候呢，他的良人是什么？已经走了，已经走了呀！我发现他走了呢，差点晕倒，看见吗？看见吗？啊，所以你看这时候他的心态啊。看见他的心态吗？想又想到半死，那众人就是那种拉拉扯扯的那一种，看见吗？所以你要演一点话剧啦，明白吗？呀，琼瑶的小说呀，啊，哦， 又很渴慕又很相见，但是机会一来到的时候呢，又让他流失掉啊，就是这种的情况。又想见，又想，哎呀，又不要。啊，这时候真的要开门的时候呢，又要打扮，打扮好了就开门的时候呢，男的不见了，差点晕倒，差点晕倒。然后他到处就去找他，他门外面找他，找他不在。哦，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哦，他两个人 play hide and seek 哦，那个男的也是很激将的激将法。又跟他讲，我跑到半死，跑到这边，你看我流汗啊，给那个夜路地势了，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又不给他机会，然后忽然间他开门的时候呢，诶，他又不见了，看见吗？啊，所以两个人就在那边玩这种 hide and seek 的游戏，哦，那女孩子这时候呢，哦，女孩子比较感性的，差点晕倒了，哇，本来以为说准备好了要去开门见他的了，一开门的时候呢，哇 ，gone 走了。走了，那找他不在，喊他也没有回应，哦，这是这样的一种的回应，哦，两人却已经走了，呀，却已经走了。那从灵异里面，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现在从讲到你跟神的关系，你从灵异里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有时候你找神的时候，神不见了，神跟你开玩笑，啊 ，play hide and see 吗？啊，神说我是无所不在的啊，对不对？啊，这个东西你怎么看灵异解释啊？啊，这个事情呢，你把它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是什么？上帝把他们带进流奶跟蜜之地，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什么拜偶像什么东西，但他们却讲，啊，最后呢，是他们把什么上帝拒绝掉，上帝来他们当中，哦呀，他们不要，哦，我击鼓，你们不跳舞，我弹琴，你们不唱歌。上帝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样的形容，形容到什么东西？所以呢，最后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就是这样，上帝也离弃他们，所以良人却走了，所以失去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读这个，这边就讲到以撒，以扫，以扫是长子，出卖的长子的名分，他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呢，竟被弃绝，为什么呢？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机会在你手上，你不要，你让机会溜死掉，哦，所以这个机会一去就不再回头，就不再回头，哦，所以这时候呢，就提到回到这个雅各书里面，所以女孩子为什么差一点晕倒？机会想到半死，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呢，你又不抓住机会，又给他溜死掉，哦，就这样。好，接下来他做什么呢？哦，那只要你屋子旁边四周找没有的话，接下来他做什么？他要到外面去找，他就找城中的守卫巡逻的时候找着我，他们打了我又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剁去了我身上的外衣。那这个就跟三章的时候呢有一个的对比，哦，三章的时候也讲到说他的良人出现的时候呢，哦，忽然间他也不见，后来他就跑去找他，找他的时候呢，他就问巡逻，巡逻找的时候他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那时候就有解释到这个，对不对？他有一点失魂落魄一样，看见吗？哦，拉的人就说，啊，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那我是那巡逻，我哪里知道你心所爱是谁？哦，这么多人哪里知道哪个是你心所爱的，对不对？失魂落魄的。那这时候他一样的差一点晕倒之后呢，他也就跑到外城市外面去，又看到一个巡逻的呢，就找到他。这时候呢，他们没有回答他，他们打了他。为什么他们会打个女孩子？看见鬼？他是什么？三更半夜，看见一个女孩子跑来找人，然后是什么？啊，为什么要打他？被吓到啊！光光看到鬼。以为是鬼还是什么？半夜吵人，女孩子在呱呱叫还是什么？巡逻的人啊，现在是 guard 啊，那些 guard 为什么要打他？啊？他是贼，看是贼，他像贼吗？他嘿嘿啊， 啊。不过当他问他找着他的时候，他们打的为什么？可能巡逻的是男的，为什么要打这个女的？发现吗？
因为他
讲不停，有一点神经了，对不对？啊，好像说 IMH 逃跑出来的，是吧？对呀，还有吗？那他为什么会被打？跟三章为什么这边问他没有被打？啊？那第二次啊，啰嗦被打，是不是？啊，你要拎回前面，记得吗？我脱了外衣，我穿了睡觉的衣服，看见吗？然后呢，这边说什么东西？他的外衣呀，可能这个衣冠不整，这女孩子，因为那时候他去街上的时候呢。他不是一穿的美丽美丽美的这样在那边跑，不是，就是因为男的忽然间不见了，差一点晕倒的时候呢，所以可能他衣冠不整，或者说穿的比较少，而只披了一件外衣，看见吗？巡逻的把他当作是什么？妓女，只有妓女晚上出来，看见吗？那还有呢，衣冠不整，穿着的少，所以把你当作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那忽然间你跑来就说，就看到这个女子怎么出现上班在那街上跑，又在那边呱呱叫乱乱喊，所以看到这个人呢，就把他什么把他打，把他当作不正经的女人，看见吗？所以他这时候他被打，打伤了，哦，打伤了，而且呢夺去了我身上的外衣，看见吗？非常的危险，所以他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一个举动，跑到那城门外，哦，这样。但是呢，从这边为什么他会这样，就是那一种思念。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就去问他的众朋友，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你们要告诉他什么？告诉他我患了什么相思病，相思病，想到半死，哦，想到半死，然后现在已经得了相思病，而且有一点近乎比较说疯了，要找 Dr. Yu， 对啊，有一点呀，所以你看啊，就没有穿着整齐，就是这样，可能赤着脚就跑到街上去，所以为什么会被打？人家就当作是一个犯贱不正经的女孩子，三更半夜跑出来在街市上。第三章的时候，他也虽然在那边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他穿着是整齐的，啊，他要找那个艾文，他两次，那这次是他就有形容到他只是穿那个外衣，哦，穿了外衣啊的那种情况，呀。Yeah.他们把她当作不正经的女孩子，呀，哦，不正经的女孩子，所以要说什么呢？哦，他这是要找什么一个倾诉的对象，告诉他们呢？哦，如果遇见他呢，要告诉他说，因为他患了这个相思病，太想念他了，很想念他。然后城市的女子怎么跟回答呢？哇，他们讲话也不客气呢。他说：“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他说：“你的良人有比那人有什么好？”你的那比那有什么更可爱的地方，以致你这样告诉我们，以致你这样疯狂的来找他，他有什么好？为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地方？有没有？哦，当人家看到这个已经疯疯癫癫这样的，哦，对那种思念之情，真的这个男的这么好吗？要你弄到这种地步，而且被打吗？哦，受伤，而且患了相思病，真的那个男的这么好吗？哦，啊。他就问他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哦，那就接下来第十章之后呢，就叙述了。第四章是讲到男的对女孩子的身体的赞美，对不对？那接下来五章十节到十六节就讲到这个女孩子对男的赞美，他就对这些耶路撒冷他的同伴说，他这个男的怎么样怎么样的好，所以为什么他会成为相思病？为什么对他这样的一种的思念？他说什么呢？我的良人红光满面，是万人中的标标者。哇，哦，红光满面不是喝很多 red wine， yeah， 哦 ，white and red， yeah， red wine white wine， yeah， 不是，红光满面，哦，红光满面讲到他是什么？圣洁，圣洁，哦，他神是什么？人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红指的是不是一种的健康？哦，好像大卫，哦，当他们 萨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他看见后来他找到他兄弟之间没有一个，啊，后来大卫出现的时候，他说神就跟他说，这个就是他所要告。他看他什么，面光红润，很健康的一个少年人。哦，我们的良人就是我们的良是水，耶稣基督，红而且超乎万人之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圣洁，像那样充满了什么生命的大能。所以你从灵异里面你去解释看这个我的良人，所以这边一直在解释的时候，从他的脸开始来看，哦，脸到脚来看，所以他说什么呢，哦，white and red，哦，就是那样的一种的健康圣洁，哦，那一种的，哦，圣洁，那充满了生命的大能，哦，这边就这样解释。然后第二部分他就讲了什么，他的头部和头发，他的头像金金，他的头发如棕树枝，很厚密，像乌鸦那么黑。什么意思？啊啊啊！为什么？啊，他的 head as the most delicate gold, his hair is thick and black as a raven。哦，他的头发，这边要解释什么东西？头发黑如乌鸦，讲到充满了生命。我们上次讲到头发是什么？人的能力。圣经讲到头发，头发的时候是讲到什么？能力。哦，他的这个能力，充满了能力，大能。哦，而且呢，希伯来书也说到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无穷就是不能毁坏的意思，所以他不能够毁坏的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他的头发很浓很密，就是头发就表示一个人的那一个能力，哦，好像 Samson， 所以他的头发，拿西尔人如果被踢去之后呢，他就失去了那一个能力，头发就是象征这个能力的一个象征，哦，无穷生命的大能。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十二节他说他的眼睛好像七水旁的鸽子，在奶中洗净，说得很合适。再次讲到鸽子，男的形容你的时候也是用鸽子，说他眼睛好像鸽子的眼睛，哦，纯洁，很白，很漂亮，很美。那女的对男的也是一样，用这个什么鸽子来形容，他的眼睛很漂亮，哦，好像什么东西呢？哦，他说，如果一个人常常心思诡诈黑暗，他的眼睛就会流露出来。有的人你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哦，那有的眼没有眼神的话，我们叫他眼睛把揪掉钉了，哦，有他眼睛就是这样，没有神气的。那有的人统统发光，很有眼神，哦，当神看我们的时候呢，怎么看？他说什么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哦，头发如眼，眼中如同火焰的看见他们，那一种发出来的那一种的圣洁的那一种的光芒，神看我。那老底教教会呢，他们放了什么？放了眼睛的病。所以说什么呢？你要买眼药水，对吗？老底家教会。所以启示录里面就讲到，哦，所以圣灵说什么？你要去买眼药水，因为放了眼睛的病。为什么呢？哦，他们就是这样，哦，所以如果眼睛像鸽子眼，安得合适，哦，单纯清新。所以老底家的教会是他们不单纯，已经失去了那一些。所以圣灵圣经里面神就责备他们，你们要买眼药水，哦，要买眼药水，哦，因为他们犯了眼睛的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眼睛就代表一个人，哦，他的神情啊等等这些，哦，所以他的眼睛就会流露出来。所以一个人心地单纯呢，里面就很清新，他的眼睛看起来也是如此，哦，okay， 他的两颊和嘴唇，现在讲到他的两颊，哦，讲到两颊如什么香花桂，又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好像百合花。那这边就常讲到嘴唇，男的对女的也讲到他的嘴唇好像蜂蜜一样的甜蜜甜美，女的对男的也一样讲到他的嘴地下莫药。所以嘴里有什么，他说有两次形容良人的嘴，在这一段的里面十三节跟十六节，十六节又再重复再讲到他的嘴的那一种蜂蜜的那一种的甘甜，哦，那这边虽然形容到他渴慕那一种的接吻，哦，的那一种的甜蜜之吻。而当良人在形容心腹的时候呢，也是称赞他的嘴。所以呢在嘴很重要，我们的话语要非常什么很重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什么和气，我们常带着，而且要带着这种的甜蜜，哦，你的言语在我上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什么蜜更甜，上帝的话语。 上帝用话语创造诸天，也用话语创造大地等等的一切。上帝呢造亚当的时候呢，也用他的气吹进人的鼻孔的里面。上帝也用他的话语，就是写成的圣经，今天成为我们的这些。所以神的话如同蜜一样的甘甜。如果你从灵意里面解释这一个。十四节呢，他的双手就好像金管，像青作水参翼，他的躯体像象牙块，包围着蓝宝石。很雄伟很雄壮的这个东西。他就形容这个。有男子气概，而且很强壮很有力的，来形容他的这个男人。最后呢，这个 Great Hill 他就怎么形容这个总结，讲到女孩子对这个男的从头到脚的这种的形容的时候呢，他说这位无与伦比的年轻人简直是非笔墨所能形容，他的伟大显赫几乎竟超过世间所有的境界，他的叙述很美丽动人，使他自己以原来很怀疑的城市伙伴同桌都感动惊动不已。为什么？当他问他的同伴的时候，他同伴告诉他，你的男人有什么好，你的男人比什么比更美的，他用这样来讲。但是呢，当他这样形容的时候呢，是从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就对他的男的有这一种的形容。所以如果他太投入诗情画意的描写中也是情有可言，因为他毕竟对他爱人已经完全倾倒无法回头，对他那一种的爱。所以是这边常常说他思念成病，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我们看来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对比三十四章的时候呢，男的对你的一个形容，从头到脚的形容，现在是你的对男的从头到脚的形容，两方面的形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形容什么不同地方。那总结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灵异的解释的里面呢，那我们也看见是说什么，道就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正是复度生子的那一种的荣光。所以形容到用这个灵异解释里面讲到这个男的这一种的伟大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从这个东西灵异里面解释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也这一种的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这种里面发出这一种的荣光。刚才就提到说，那从这两方面，男人和女人对异性的鉴赏力，第四章跟第五章有什么不同？再次我们讲到男的对女的从头看到脚，他对他的鉴赏力怎么样？那这一章呢，我们提到说女的对男的鉴赏力从头到脚，你会发现两个不同的地方吗？上个礼拜有提过对不对？男的对那女的形容是怎么样？这次是女的对男的形容是怎么样？男人看女人的鉴赏能力跟女孩子看男人的鉴赏能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男人看他的外表，女的看他的比较什么？他的内心心思啊，这个是一点。所以你看了两个比较有不同的地方吗？男的形容，所以男的对女孩子的颂歌呢，在第四章的你们看，他说对女子的身体的颂歌，包括性感的地带，你看见他有讲到他的什么乳房啊等等这些东西，比较男的欣赏的一种无论是字面或意象的解释，我们上礼拜讲，所以婚姻辅导通常会建议丈夫呢，同时探索他们配偶的心灵还有身体。那男子看了女孩子的时候呢，第一你看的时候是看他的外表，你的一种的审美的标准是从这样。女孩子看的是心灵，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婚姻辅导，你们要结婚的时候呢，你不是在欣赏说这女孩子的什么什么，你要除了说心灵内在的美好的之外呢，你同时呢，有时候你要看见太太的那一种。所以有人讲，不是结了婚之后呢，女孩子是说我不用再打扮了，不用再什么的时候，也是在一种的审美的里面。为什么呢？你不是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婚姻之后呢，那有时候是跟丈夫有时去一些的宴会啊，还是一些什么公众的场地，那人家对太太的一个鉴赏是，哇，如果这个女孩子是太太是不刻意打扮的，哇，好像穿的好像黄脸婆一样，那对这个男子的地有是那一种的体面。所以婚姻辅导通常在这里面呢，通常建议说丈夫你同时要探索 他们配偶的心灵跟身体。所以女孩子也要注意这些，因为在男人的审美的眼光里面，我们一看说这个人怎么样、哦、呀。所以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常提罗蒂高硬，我们昨天才晚上才吃面包，不能够单没有咖喱跟牛油，所以你需要有这些，那个面包就会很好吃。所以呢、哦、这方面，所以男人对女孩子的颂歌，你会看见他讲的是提到说有讲到敏感的部位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女孩子呢，刚才我们所看的呢，他提到他的头啊、头发啊怎么样啊、身体啊，就好像铜啊、什么柱啊这些东西，他没有提到什么敏感的部位。所以你男女孩子着重在心里对爱人身体的看法，而不是他眼中所看到的部位。他比较多在什么心思的影响力两方面的看见的不一样，看见吗？所以有时候你会看说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在这样走的时候看，诶，怎么嫁给一个丈夫，诶，这个丈夫很不大好看的，但为什么这个人会嫁给他，女孩子蛮漂亮，他看的不是外表，而看他的心思。那男的比较多是看外表先，然后再看心思，两种的不同的神明。那这也是在雅各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他们在叙述彼此叙述对他们身体的一种赞美的时候呢，所带出来的一个不同的男人跟女人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yeah. 所以但是在我们属灵的里面，我们是看说我们两者都要兼顾，包括外表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yeah. 哦、看着内在的也看见外在的、yeah. 哦、那外在还不这么重要，内在的更重要，就是那一种的真爱。所以如果你看回来的时候呢，在第一章里面呢 OK， 女孩子都对自己的需要说我是很黑，怎么黑法，我们如果你从他们形容是当时真的是很黑，也可能就像一个印度女孩子一样、哦、但是他说什么，他虽然黑但是他很可爱、啊、这是他的男人喜欢他的地方，而不是他的外表那一种的黑，而是他那一种的气质。他那个气质的里面，我们在读雅各书读到现在的时候，你一直看见什么东西，他一种气质是说在婚前之后呢，他一直守着他的那一种什么贞洁、哦、只有你看到他上个礼拜看在洞房之夜的时候呢，他才把自己敞开、哦、你可以享受、哦、你可以在这个摸腰山，你可以什么可以享受他的身体。你看他在这样，但之前呢他是不允许，就刚刚我们所读过的呢，半夜的时候呢，他说我已经什么，我已经脱了我的外衣，我已经洗了脚，他用这种的东西来拒绝他的男人三更半夜来找他、哦、的那一种、哦、他用这样的来 应对、哦、所以看见他的那一种的气质。所以这对新人在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他们在恋爱的过程的当中，他们的那一种的道德的水准是蛮高的，那这是我们很能够很学习在他们的里面的一种的心灵、哦、心灵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的、哦、意象，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学习。所以从这章里面你就看见说刚才就讲到两个人都没有坦诚，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哦、所以说夫妻之间也好恋人也好、哦、彼此的那一种的沟通很重要。男的很执着找他吗？很想念看到他。女孩子很想念看到男的吗？也很想，晚上不会睡觉、哦、一直在做梦、哦、梦见、哦、那么当他真的出现的时候呢，又要又不要的那一种，他彼此都不能够坦诚的那个沟通，到真正想要找他的时候呢，男子又不见了，最后被带路在城外的时候呢被打、哦、看见吗、哦、享受肉体的之苦。所以为什么要这样，沟通上出了这个问题、yeah. 所以这是我们在夫妻之间常常是需要有这种的沟通、哦啊、还有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的沟通、哦 yeah. 所以这个不是在讲他们婚后的生活，还是讲到前面叙述他们在还没结婚之前、哦、他们的那一个、哦、所以我们比较着重在，因为你没有看见他出现说我的心腹还是什么，没有，只有在第五章前面的时候有出现过这样的称呼。之后呢五章接下来的这个到十六节，然后到七章八章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他继续再用心腹来解释，所以还是回到他们之前的那一个婚姻之前结婚之前的那一种的生活来形容他们之间的那一种的相恋的程度，可以吗？所以雅各书学了什么东西？上到今天你们学到什么东西？
保守圣洁。
保守圣洁。所以强调的是说， 圣经所要带出来的东西就是圣洁的那一个。所以无论是在婚里面，他们两个人怎么相爱到怎么样，其实如果雅各书有很多人解释到很露骨的哦，他们讲到那个东西很露骨的，但是从里面的时候，但是有的人解释到甚至在他们形容到他们在还没结婚之前他们有性行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原则里面看，我们不接受这些解释，因为圣经没有强调我们这些东西来给我们这种教导，说圣经允许婚前的性行为，所以没有，而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他们一直保持着，所以你看见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些身体的什么来做阻挡，或者有时候用一些话语来阻挡，所以在婚前他们不犯这些。所以到上个礼拜我们得到洞房之夜的时候呢，男的对那个女的称赞她是你是什么贞洁的妇女，你的那一种的圣洁，就她真的是说她没有随随便便，而且最后她是真的是把那种的贞洁来献给她。那你从灵异解释里面，那神今天也要教会呢成为用水洗净一样很圣洁的来献给上帝，你用这样来态度这个，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种的圣洁观。回去你们看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呀，哦，所以呀，来你很兴趣，多数的什么
姐妹
喜欢这样的男生吗？讲到什么东西？
他的口甜蜜，就是说这个人满口有蜜。
对，站进来啊，他的满口有蜜。我们的姐妹喜欢这样的吗？你怎么知道他口甜蜜？除非接吻，看见吗？对，他这边讲的话也是这，虽然我们从灵异里面讲到话语，但这边讲的是说他们之间的相恋，他们的恋爱，他们只停止在那个。那次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就解释，他们只停止在他们的拥抱跟接吻。那女孩子那时候形容他对男的解说，他的口中如蜜一样，讲在这边。男的也形容他的口中的那种的甜美，那种的甘蜜。哦，男女的时候，那时是形容他们在接吻的时候的那一个样。
如果是应用在两人对话之中。
对话之中，如果你从灵异里面解释，难以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里面，不论是弟兄对姐妹说，弟兄跟弟兄之间，我们甚至是说我们口中也好像这样的一种的甜蜜一样，哦呀，所以林牧师他就讲了，甚至上诗班不是在那边感谢赞美主，会不会只过了之后就指指点点人，也不是，我们口中要像甘蜜一样，呀，哦，呀，哦，姐妹喜欢弟兄口中的甜蜜吗？直接可以跟一个人讲，谁讲？
如果他甜蜜蜜 with every girl，
甜蜜蜜跟每个 every girl 不好呀呀，真心的甜蜜，而不是那一种的花言巧语啊呀，真正的甜蜜啊，圣经里面要讲的，连神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里面都形容说，神的话就像那一种的甘蜜一样，那神自己的话就是应许的那一种的里面给我们，那属神的儿女的，我们的原野常常带着什么？带着和气，而带着这样一种蜜一样的呀。来，两者。
我看那个他们两个相爱时，那种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啊。
是可能生活当中一见钟情的很少，两相。
多数两相情愿的很少啊，多数都是一见钟情，对不对？通常很多的现象，如果现在你问啊，我们前面的夫妇也好，哦，你。他们怎么开始也是一见钟情先，对吗？没有怎么开始啊？对啊。
但是雅各里面他们两个
谁先开始？金追命啊，命追金啊，你追他为什么也是一见钟情啊？能为啊啊不，但是这基本上的第一个说，从心里面你一定会对他一些的地方你喜欢，对不对呀？ Yeah， 然后就因为喜欢之后你才想说哦，我要想要去追求他呀。Yeah，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也可以算是一见钟情啦。
一见钟情就是不是一看见就喜欢
啊？怎么去讲一见钟情？在这么多人的当中，就是啊，你看见他就比别人不一样，对。 所以才会产生那一种的喜欢，那你就开始说想要进一步的去认识他，去追求他。有时候甚至不是在教会里面，你在外面啊碰到的，忽然间对一个很喜欢，你就开始要想说要什么用什么方法去接近他。生活当中很难遇到你一见钟情的。OK， 两种的情况，有时候说难常讲说，为什么我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有时候是你的水准太高，哦，我要的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有吗？所以到今天还没出现过，有出现过了，然后怎样？开门的时候他就不见掉了，差一点晕倒了。但多数是还是从心里面开始喜欢，而想办法去进一步要去接触他，对不对？都是多数是从这样开始呀呀。所以倒一杯凉水给一位弟兄喝，也是坐在主的身上。我刚跟他们谈的，但是我们弟兄倒一杯凉水给一位姐妹是不简单，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上次有问过说既然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最后他不圣洁，后宫三千公里，很多个，这个很淫乱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讲雅各？为什么上帝许可把雅各他写的雅各放在里面？上次有问过这个问题，对吗？对呀。我们要学的不是这个人怎么样，看见吗？圣经里面出现很多很多的人物，那你回头你去想，圣经给我们看的是说人的不完全。看见人的不完全，人的那个失败。我们不是看这个人的失败，而是看这个人当中他也有一些的好处，而这些好处上帝要我们学的，而不是看见他的那一个失败。如果你讲到看到每一个人失败，因为他们的失败你不能够把他的东西都记录在这里面，那些你读的话呢，就没有这些什么历史的事迹可以让我们知道。连亚伯拉罕都不完全，都没一个人完全。圣经呢，除了我们的主之外，所以但是我们看的是说，从他这个不完全当中，有一些功课上帝要我们学习的。那这是在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啊，这时候那时候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所以那时候他写下这个。所以如果你读他的传道书，最后他晚年的时候，他讲到那种虚空的虚空，他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这个人最后他写的，所以他的几段的那一个东西。比较年轻的时候他写的这个，还有加上那个箴言，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蛮不错。所以我们不只是学那个人，而是从神从让我们从他身上去学有些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的。可以啊，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一见钟情。所以在寻找恋爱当中的，我常说我们继续祷告，但是不要急。要常牧师常交代不要 desperate 一直去我们要 OK 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定会为我们预备。不过话又讲回来，我们不可以你常坐在那边做白日梦，半梦半醒，那已经醒来的时候呢你的伴侣就出现在你面前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上帝有他的主权，人有人的责任你好好祷告，你的责任就在你的祷告。然后第二呢，我刚才讲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其他外面的团体，你会看到可能有一个人忽然间让你怦然心动的一见钟情，就是说觉得一个人你想要进一步去认识他的时候，你放在祷告的里面，那是很重要，你必须了解他的信仰，他一定要有同样的生命，同样的生命如果你将来你怕嫁错郎，以致嫁给了一只狼，倒不如呢你就好好的祷告因为真的是刚才我们就在提到，真的是教会里面姐妹多过弟兄，所以没有太多的闲置，所以有些人会跑到外面去找伴侣。那找伴侣的时候，当然对方必须是说所以姐妹比较多，刚才讲到说看的是在心思，所以你心思如果你不大看重那个外表，当然外表也是有一些的成分包含在里面但是在心思里面就要说这一位外面的这个人他怎么样，我们就要很小心。那最重要的说他一定要跟你一样有一样的信仰不然以后这个家庭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像你要来教会崇拜，男的不信的他又不要，以后你要带孩子来主日学，他又不要你带孩子来主日学，他要把孩子带去外面玩， 那你要怎么样？冲突就开始存在了、啊、因为不同的信仰，也还有面对家庭来不同的压力，从他们的男方的家庭等等这些来的压力，所以你要面对做这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啊、所以不是只是单单结婚这样的问题，包含的层面很多。所以你好好祷告在神面前，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那有的人讲有独生恩赐，我不敢肯定说你一定有独生的恩赐，因为这个是很特别，因为圣经讲这个是一个独生，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为了什么东西可能有特别的，上帝要把你拆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士还是什么，可能你不能够带做家眷还是什么，那可能上帝给你这样的一种恩赐。所以目前找不到伴侣，并不表示说上帝要我守独身，你好好祷告、哦、盼望有一天上帝让你遇到一位好伴侣，可能是在这个教会，可能在别的教会做这一切的团体的里面、哦、呀，我们会想办法尽量跟一些其他的教会的呀，看他们我们一些活动可以在一起，让你们更多的层面去认识更多的人、哦、也是你的良人有一天会就出现呀呀、哦、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请桂峰执事带领我们祷告。